我先试一下我有没有控制权啊，有控制权。好，我们今天是《使徒行传》的15章1到35节，这是第一次教会的大公会议，所以我们看着耶路撒冷会议啊。我们一起来啊，我邀请大家起立，与我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吧？读一下神的话语。我来读单数节，我们用群英的方式一起来读。我来读单数节，请大家来读双数节。《使徒行传》的15章1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说。”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服侍神的外邦人。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为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弟兄众弟兄的安。”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这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 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借着你的使徒，借着你所拣选的先知，主啊，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今天要一起来默想这段经文。主啊，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也愿你来特别来祝福小孩子，愿你的圣灵来膏抹孩子。主啊，让孩子靠着你圣灵，主啊，能够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来掌管孩子的思想，掌管孩子的头脑，也掌管孩子的口。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我们可以问一下彼此周围的弟兄姐妹的安，可以彼此说一下耶稣爱你。好，我们上次吴长老讲到，就是保罗的第一次旅行布道结束。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结束之后，他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那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会讲，会接下来继续讲这个在叙利亚安提阿发生的这个冲突。那么冲突的缘由是什么？然后我们看也会继续看到，就是他们把这个冲突，然后向上带到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就为此就开了一个耶路撒冷大会。我们也看到冲突的解决，然后最后我们有一个反思。所以我们先来看冲突的缘由。冲突的缘由是什么？当保罗、巴拿巴他们回到安提阿教会之后，他们发现就有几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从犹太那里下来，从耶路撒冷下来。啊，我如果按照我们这个地图的话，它是从耶路撒冷上去，因为犹太人他们那个地图的方向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是从耶路撒冷上到那个叙利亚的安提阿，然后这些人是从他们是比较律法主义，所以他们在安提阿就教训这些安提阿的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有外邦人的信徒，所以他们教训他们说你们如果不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受割礼，如果你们不遵守摩西的律法，如果你们不行割礼的话，你们就不能得救。所以如果你们不受割礼的话，就不能够得救。那么这样当时就保罗就听到这个教训之后，就和这些法利赛人就和他们辩论，他们当面的辩论。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就与他们大大的分辨来争论，然后所以在安提阿教会当中就有了这样的冲突。然后在一方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说你们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你们要受割礼，如果你们不遵守摩西的律法，如果你们不受割礼的话，你就不能够得救。但在另一方是保罗、巴拿巴，他们说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完全的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救。所以你看到在这两方有一个冲突，所以要解决这个冲突，怎么去解决这个冲突呢？所以就是安提阿的教会的他们就众门徒啊，他们就在这里就拣选了，他们就啊，我们用一个词是 commission， 所以他们就差派保罗和巴拿巴，然后要到耶路撒冷去，要把这个事情带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就去了。所以他们从叙利亚的安提阿一直下来，要经过腓尼基，他们沿海边走，经过腓尼基，然后经过撒玛利亚，最后到耶路撒冷。这一路当中的话，他们去拜访各地的教会啊，拜访各地的聚会的点。所以他们把他们在外邦人当中，他们第一次旅行布道，然后在那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在以哥念，在路斯德这边外邦人信主的这些事情，这些见证，然后分享给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听到这些事情以后，都非常的欢喜快乐。然后最后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以后，见了教会的使徒和长老。然后但是在耶路撒冷，我们在耶路撒冷也看到，在耶路撒冷里面也有这些信奉法利赛教门的人，也有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起来然后就和 就是说你外邦人，你必须要行割礼，你如果不行割礼的话，你就不能够得救，啊，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啊，这就是缘由，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他们就召开耶路撒冷大会，说我如果我们看这一段，啊，你看这一段经文一到五节，它有点小，我有点小，但是我必须把它放在同一个配置上面。因为这样你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它的结构。我们在看到一到五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其实它的结构很有意思。就是说你会看到第一节是讲到，就是说在安提阿那个法利赛人，就法利赛人就是来教训，就是说你一定要按照摩西的律法受割礼。就是然后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前半节，你会看到这是与法利赛人的冲突，与法利赛基督徒的冲突。然后到第二节后半节，你会看到就是说他们要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去耶路撒冷去找那个使徒和长老。然后你会看到第五节是最后这一段最后一节，他们也是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个信徒们的冲突。所以你看这个中间好像是个括号。然后你看第四节的话，也是就是说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就见了这个教会的使徒和长老。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个 ABCBA 的一个结构， ABCBA。所以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前半节和第五节是对应的，那么第二节的后半节和第四节是对应的，那中间第三节是 C， 就是中间第三节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一路下来，然后在各地的教会里面来分享外邦人信主的见证。所以当我们如果直接看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第三节好像不是很重要，好像是顺带写过的，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结构的话，你会发现第三节其实是蛮重要的，其实蛮重要的，就是说在这里这样的一个结构让我们知道，就是说至少当时是路加很注意着这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从这个安提阿一路下来，然后在这个路程当中就与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见证，来继续的鼓励弟兄姐妹。所以路加这样的结构让我们看，至少看到第三节也是蛮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虽然他们有争论啊，有这个分辨，但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继续做主的工作，继续传扬福音，继续来在这个弟兄姐妹当中分享见证，来鼓励弟兄姐妹。所以这样的话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教会里面可能会有有很多争论，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继续去做主的工作。所以这个是冲突的缘由。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保罗和巴拉巴到了耶路撒冷之后，然后他们就聚会商议这事。然后在第七节我们看到他们说辩论已经多了。辩论已经多了是什么意思？就是可能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辩论，已经辩论了很长的时间。那么另外一层的含义就是说这件事情上他们已经各方的理由都已经充分的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反方和正方他们已经充分的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理由。所以这辩论已经多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彼得站起来了，彼得站起来就开始说话，就开始来说话。所以彼得的分享，那彼得的分享在这里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说彼得分享他自己的见证，他自己的经历。他说我在约帕的时候，在那个约帕那个西梅的房顶上面，我看到这个异象是一连三次有一块布降下来，然后其中有不洁净的东西，有声音对我说起来宰了吃。所以一连三次看到这个异象，然后我下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就是哥尼流派来的三个仆人就在这个房下面等我。然后当我到哥尼流家里的时候，我开始给他们讲道的时候，然后圣灵就降下来。所以彼得在这里看着就分享他的见证，因为哥尼流是个外邦人，对不对？哥尼流是个外邦人，没有受割礼，但是神仍然在哥尼流的身上做工。所以第一首先是彼得的见证，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说是神为这件事情做了见证，是神为这件事情做了见证，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所以赐圣灵给他们。所以当彼得在哥尼流家里对着哥尼流的家人亲戚朋友开始讲话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下来，就充满他们，他们就被圣灵感动，然后开始说方言。所以圣灵自己做了这个见证，所以神亲自借了圣灵做了这个见证。那么圣灵降临在这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的身上， 所以彼得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彼得最后结论是说，所以神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神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所以神让他们相信，神让他们相信，而且借着这个信心来洁净了他们的心，来洁净了这些外邦人，洁净了外邦人。所以并不非是他们还是我们，并不非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所以是彼得在这说，神借着信心来洁净了他们外邦人的心。这让我们想起在生命记里面，那么神对以色列说，你们要洁净你们的心，你们要 circumcise your heart， 你们要洁净你们的心。但在生命记的三十章又说，我耶和华，我要洁净你们的心， I will circumcise your heart。 所以彼得在这里用着这样的一个话来告诉他们说，神是在这里不区分外邦人还是犹太人，神洁净了他们的心，洁净了这些外邦人的心，不区分他们是受割礼的还是不受割礼的，神洁净了他们的心。所以彼得说，你们为什么试探神呢？如果神都已经接受了这些外邦人，接受了这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神让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神洁净了他们的心，神接纳他们做神的儿女，为什么你们还要，为什么你们要另外立一个标准呢？你们另外立一个标准，说你们如果不受割礼就不能成为神的儿女，你们不受割礼就不能够得救。所以你们为什么还要另外立一个标准？你们为什么要试探神呢？你们好像是不满足神的标准啊，在神的标准上面我再要加一些东西，我要另外立自己的标准。所以这个就是试探神。所以人的罪的根源就是因为不服神的意，所以要立自己的意。所以亚当就是这样，亚当和夏娃是这样，他不服神的意，神说那个果子的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夏娃就在想，我吃的日子一定死吗？难道一定死吗？所以他又不服神的意，所以他立自己的标准，所以就用来试探神。所以人的犯罪的根源就是因为不服神的意，所以要立自己的意。在这里，这些法利赛人的基督徒也是，法利赛人的信徒也是一样，他们不服神的意。神说，就你看到神已经接纳外邦人了，神让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你们为什么还要另外再立一个标准，说你一定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所以彼得在说，你们为什么试探神呢？你要把我们祖宗不能够所担负的担子，不能够负的恶加在他们身上，把我们和我们祖宗不能负的恶加在他们的身上。彼得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我们和我们祖宗不能负的恶？因为割礼其实上不仅仅是割礼，因为割礼是摩西的律法，它代表摩西的律法，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是受割礼，但是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没有一个犹太人能够完全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彼得在这里说，我们都遵守不了摩西的律法，我们这些犹太人，我们这些以色列人，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遵守摩西的律法，你们为什么要求这些外邦人他们来遵守摩西的律法呢？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都不能负的恶加在他们的身上，加在他们的荆项上？所以彼得最后在十一节里面总结说，我们得救乃是在乎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得救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我们的替罪羊，他背负我们的罪，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所以呢，我们的罪才被赦免，所以我们得救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得救和外邦人得救是一样的，不是靠着割礼，不是靠着我遵行神的律法，遵行摩西的律法，而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靠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因为主耶稣基督背负了我的罪，为我而死。所以这个是我们和外邦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如果即使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割礼强加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这是彼得的讲话，彼得讲得很清楚。在这里就想到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责备彼得，对不对？我知道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提到这个事情，当时在彼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保罗也在安提阿教会，当时有一些人从耶路撒冷上来到安提阿教会， 在这些人到安提阿教会之前，彼得和巴拿巴都和安提阿教会的外邦人一起坐在那吃饭，都和这些没有受割礼的人坐在一起吃饭。但是当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到安提阿之后，彼得和这个巴拿巴就不再和这个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了，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观点，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的人是不洁净的。所以保罗这就在那个时候就站起来，当面指责彼得，当面责备彼得，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不能够负的恶加在这些外邦人身上？所以你看彼得在这里用相同的话语说，我们为什么把我们不能背的恶加在这些外邦人身上？所以当彼得讲完话之后，众人都默默无声，众人都默默无声，没有人说话，很寂静，鸦雀无声。为什么会很寂静，会鸦雀无声呢？因为每个人心里面的骄傲都被这个话语给摧毁了，所以每个人都谦卑在神的面前。所以就是这个事情，其实让我们想起，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里面的那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妇女犯奸淫，然后被当场捉住，他们把这个妇女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围着耶稣，然后让耶稣来，然后让耶稣来做这个，让耶稣来处理。那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你们当中如果没有人犯罪的，谁若是认为自己没有罪，你可以扔这第一块石头。但是我们知道后来没有人扔那个石头，所以一个一个都走了，从老的到少的，一个一个都走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犯了罪，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定那个犯奸淫的那个妇女的罪？我们和她一样都是罪人。所以彼得在这里也是这样说：你有什么资格去定罪那些外邦人？你自己都不能遵守摩西的律法，对不对？摩西的律法我们自己都遵守不了，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定罪那些外邦人？所以这些人都听到这个，他们想到自己都是罪人，想到我们内心深处那些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那些罪、那些肮脏的东西、那些不敢公开的地方、不敢拿出来晒太阳的罪，所以每个人都谦卑下来，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都需要仰望神的恩典，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定别人的罪？所以他们就安静下来，众人都默默无声。所以我们在今天在教会里，我上次提到我们教会里面要培养一种文化，是我们要有赦免接纳的文化，我们要互相包容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我们不要有那个定罪的文化，不要有互相定罪的文化。神没有把这个定罪这个权利给任何一个 individual， 虽然我是牧师，但我也不能够去随便定一个人的罪，我也没有这个定罪的权利。那么神把这个权利给了教会，但是没有给 individual， 没有给某一个具体的人。所以耶稣对那些使徒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所以神把这个权利给了教会，定罪的权利给了教会。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所以在长老会里面啊，有三层的我们说有三层的法庭是可以定罪的。那么最低的一层就是每个教会的长老会，然后上面一层是区会，最上面一层是总会。所以长老会作为一个整体，它可以去定罪，可以 condemn， 但是长老会的任何一个长老作为一个 individual 没有这个权利去 condemn， 我没有这个权利去 condemn， 即使我作为牧师也没有这个权利去定罪。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互相定罪，我们要饶恕，我们要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包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众人都默默无声，没有人说话，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都是罪人。所以这个时候巴拿巴和保罗就站起来，他们就讲这个他们外邦人信主的见证，他们讲在安提阿，在那个比西里的安提阿，这就是小亚细亚那个安提阿，他们讲在以哥念，在讲路斯德，这些外邦人怎么听了福音，他们怎么相信，他们心里面怎么样的欢喜快乐。所以看到圣灵赐那个喜乐在他们的当中， 所以彼得就开始讲他们的见证，他们看到的这些事情。所以彼得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他有这个不是保罗和巴拿巴开始讲见证，我们看到有彼得的教导，对不对？但是也有保罗和巴拿巴分享的见证，所以这见证把这个彼得的教导再往前推了一步，再往前推了一步，让他们看到神确实在外邦人当中行了那个大事，很多外邦人在这里时候信主。然后保罗和巴拿巴做完见证之后，然后众人都住了声，他们又沉默了。为什么又沉默了？因为在这个时候，所有的在这个大会里面的人，他们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们是犹太人，从与生俱来的，他们就知道他们要受割礼，他们就要行摩西的律法。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这些外邦人要信主了，这些外邦人都信主了，这些没有受割礼的人都信主了，都成为神的儿女了。所以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们要迈出这一步不容易。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都住了声，但是他们又看到神确确实实的工作，所以他们都住了声，没有人在这个时候敢说话。但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就站起来。雅各是约瑟和玛利亚所生的孩子，是主耶稣基督的弟弟，他就站起来，他是在肉身的弟弟，他就站起来。雅各就总结，他说：“诸位弟兄啊，请听我说。”他说：“但刚刚彼得所说的外邦人信主的话，不是随便说的，这个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预言的事情，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记载的事情，说神要从外邦人当中选取百姓归入他的名下，所以这是众先知的话。所以雅各的话，然后再次就是给了这些与会的这些人，再次给他把他们往前推了一步，说告诉他们说，这个是在先知里面所说的话，在旧约先知里面就已经写下了。然后紧接着在十六节、十七节是引用阿摩斯书九章，阿摩斯书的话是阿摩斯的预言，说在这末后我要重新修建大卫倒塌的帐篷，我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篷。所以叫那余剩的人，叫那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要寻求主。所以在这里你看，在这里是阿摩斯书里面的原话，但阿摩斯，那么雅各在这里引用的十七节稍微是有点出入的啊。如果你翻到阿摩斯书的九章，应该是阿摩斯书的九章十到十一节，我记得阿摩斯书的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阿摩斯说这个雅各在这里引用的是，就是七十四十译本的阿摩斯书的九章十一到十二节。那么七十四十译本的阿摩斯书的九章十二节和希伯来文的原文是有点出入的。有点出入，但是雅各在这里引用的是那个七十四十译本的原文原话，几乎是一个字不差引用的。所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那你如果翻到阿摩斯书九章十二节，你会发现他是叫以东剩下的人，就是以色列要拥有以东所剩下的人，以及那些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那阿摩斯书里面的原话是这样，但其实是一个意思，以色列拥有称为以东所剩下的人和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也就是说这些人要成为神的儿女，以色列是神的儿女，对不对？就是这些人要信主，要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在希腊文里面的翻译是叫余剩的人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所以他意思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那个末后的日子要重建大卫的帐篷，要重新修建大卫的帐篷，要让所有这个时候的时候要外邦人都要归入主的名下。 所以这是在阿摩斯书里面的预言，说比雅各在这里引用阿摩斯的预言，就告诉他们说，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旧约预言所说的话语。所以旧约已经预言了这个事情，预言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这个福音要临到外邦人。然后在18节到20节，然后比雅各在这里说，但是呢。但是根据我的意见，所以我们不可难为那些归附神的外邦人。我们不可难为那些归附神的外邦人。所以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在这里雅各提出了四点。第一点就是禁戒与偶像相关的东西。So the thing, 就与偶像相关的事情。禁戒偶像的污秽和那个 the thing of the pollution of the idols。所以禁戒与偶像相关的污秽，第二个是禁戒奸淫，第三个是勒死的牲畜，第四个是血，就是吃血。所以他提到这四点，为什么提到这四点？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提到这四点？其实雅各在这里引用的是旧约，是利未记的17章18章。在利未记的17章18章是在讲到积聚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邦人，他们要如何去做，他们要如何去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在利未记的17章18章就提到这四点。在利未记的17章就提到积聚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不能够拜偶像，要禁戒偶像的事情。然后在17章又提到就是说那个不管是积聚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那些动物的杀了动物必须放血之后才能吃，也不能够吃血。然后在利未记的18章就提到禁戒那个淫乱的事情，奸淫的事情，包括乱伦，包括同性恋，包括各种各样奸淫的事情，要禁戒这些事情。所以雅各在这里就引用利未记的17章18章，就告诉这17章18章是对在居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邦人来讲的。所以雅各在这里就把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当作是居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邦人来处理。所以我们看到在与旧约有个连续，所以他们要遵守这四个方面的东西。所以为什么21节提到，因为从古以来，从古时候的起，就是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个时候起，他们在各个地方建立会堂，然后在各个会堂里面，摩西的律法在每个安息日都在会堂里面诵读。所以他们都知道，这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个17章18章，利未记的17章18章关于这个外邦人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个规定。所以雅各在这里做了总结，然后最后的他们从这个耶路撒冷的会众当中拣选了两个 leader， 这两个 leader 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希拉，他们就派他们和巴拿巴和保罗同去。然后这两个人是他们为了主又愿意把自己的性命都付上的，所以派他们与保罗和巴拿巴要去同去安提阿。然后在信中说，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来，他们说是我们指派的，但其实我们没有吩咐他们，说他们用言语来祸乱你们的心，他们来教导说你们必须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所以这个犹大和希拉、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回到安提阿，他们把这个信分享给会众，分享给会众以后，然后会众就很欢喜快乐，他们都很高兴，这些外邦人都很高兴，他们看到信上的信就得了安慰，他们就欢喜了。然后希拉就定义留在那里，我们知道希拉后来在第二次保罗的旅行布道当中是与保罗一同去的，对不对？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16章，他们在腓立比，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赞美主。所以最后这个是冲突的解决。那我们在这里要有一些反思。第一个反思就是说冲突的解决模式。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安提阿教会里面有一个冲突。 我们看到这个冲突当中，保罗和巴拉巴是怎么解决这个冲突的。首先，保罗和巴拉巴是当面和他们辩论，对不对？和当面和他们争辩，所以他们没有说是背后来在说这些人的坏话，没有说背后在说这些人他们不懂，对吗？他们不知道，他们还是法利赛人啊，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没有背后在说，而是当面和他们辩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注意的，我们如果有什么冲突，我们就去当面去辩论，不要在背后说。所以我们要对那个 gossip 说 no， 我们要对那个闲话说 no， 不要在背后说，因为你在背后说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造成的破坏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建立这样，我们在教会当中要培养这样的文化，我们要不要有 gossip， 我们要对 gossip 说 no， 我们如果有什么事我们当面去说，这是一点。但是我们再看到，就是说当保罗和巴拿巴他们辩论没有结果的时候，他们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安提阿的教会就差派保罗和巴拿巴，让他们去耶路撒冷去找使徒，去找长老，对不对？去耶路撒冷找使徒找长老，他们诉诸一个更高的一个权柄来解决这个冲突。所以今天我们长老会，感谢主，长老会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机制。如果我们当中就有冲突的话啊，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冲突，或者和牧师和我之间有冲突的话，你可以找区会，可以诉诸区会去解决。那区会如果解决不了，他可以再往上到总会去解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效法圣经的模式。所以今天的北美的华人教会，很多华人教会是独立的教会，独立的教会就有这个不好的地方，一旦牧师和同工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解决，因为牧师是最大的，对不对？所以牧师发生冲突就没有人能管了。所以我们知道袁志明牧师的那个事情，他有他是独立的教会，所以他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就没有人能够再管。虽然王志军牧师拉了13个牧师，但这个13个牧师对袁牧师是没有任何权柄的，因为他们都是独立的教会。所以他们这13个牧师既是联名，对袁志明也是没有权柄的。他们虽然可以说，但是他不听就不听了，你也没办法。所以这就是你看我们北美的华人独立教会，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没有办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当一旦这个牧师和同工出问题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所以最后的结果要么是牧师离开，要么是同工离开，就是这样。所以感谢主，我们是长老会，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也是效法在圣经上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这冲突的解决模式，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思想的一个事情，就是知识和爱心以及合一的事情。我们如果在看这个最终这件事情最终的解决的方案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 compromise。 为什么是一个 compromise？ 他说你们要禁戒拜偶像的，禁戒祭偶像的那个食物，祭偶像的食物你们不要吃，你们也不要吃血，也不要吃那个勒死的动物，对吧？禁戒淫乱，但淫乱我们知道现在也要禁戒淫乱，但是我们就要为这个禁戒拜偶像的食物，我们要禁戒那些勒死的动物的，不要吃那血。那不要吃血对犹太人来说没什么，对那个希腊人也是来说也没什么，因为他们本身就不吃血，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就有很大的问题，对不对？因为我们吃血。那么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不要吃血？我们要不要吃那个勒死的动物，勒死的那个动物的肉？在美国据我所知，所杀的动物都是不放血的，对吧？都是不放血的，那你要不要吃？还有这个祭拜偶像的这个食物要不要吃？所以你其实在这里的结论是一个 compromise。 我们为什么是说是 compromise， 我们从两点来看。第一点的话在这里看，你看雅各提出那个解决方案，他是从利未记的17章18章，他从本质上他是把这些外邦人当作是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邦人来看的，是不是？但是保罗在以弗所说的第二章提出的那个所说的话是更彻底的。保罗说，就是说基督废除了那个律法上的冤仇，拆除了中间隔断的墙， 对不对？把持两下合而为一，这两下是什么？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犹太人，是吧？所以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拆除了这中间隔断的墙，所以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外邦人，再也没有犹太人，两下合而为一，对不对？所以我们再看这个保罗，保罗提出那个是更彻底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关于祭偶像的食物。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8章也提到这个事情，他说偶像算不得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只有一位，对不对？神只有一位，所以偶像算不得什么，所以那个祭偶像的物也算不得什么。所以你如果有信心你就吃了，你吃了也无损，你不吃也无益，对不对？保罗是这么说的，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这个是一个 compromise。 但为什么是 compromise？为什么在第一次大公会议里面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个 compromise？ 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很难接受的，但是这是因为在这里有一个更高的原则，这个更高的原则就是爱，就是合一。因为我们试想当时在那个环境当中，一边是犹太人，一边是外邦人，在这当中要寻求一个解决方案，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当中不得不 compromise， 为了合一的缘故，为了爱的缘故 compromise。 所以保罗最后在那个哥林多前书，保罗也是把这个精神继续的发扬下去。保罗说我们都是有知识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的知识的。所以当弟兄看到你吃肉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当弟兄看到你吃偶像的东西的借偶像的东西软弱的时候，你就不要吃，对不对？保罗为什么说这是出于爱，出于一个合一，所以我不要让这个弟兄跌倒，不要让他的良心软弱。保罗说如果我们让弟兄跌倒，我们就是得罪基督了，就是得罪基督了。所以保罗在最后 他在那一个第八章用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对他的观点一个总结。他说知识使人自高自大，但是爱心建造人。所以今天我们要记得这样，知识使人自高自大，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真理，所以我们就自高自大，但是我们缺乏了那个爱，我们忽略那个爱心，爱心建造人，爱心建造人。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很多的教会当中也会有这样的现象。我在这啊，在这里我就稍微几分钟的时间啊，一两分钟的时间，就我们教会的 PPT 团队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我在年初的时候我去休假，然后到费城，我们看到教会里面他们的 PPT， 我看到他们的 PPT 以后，我就感受到啊，我才知道我们教会的 PPT 原来是做得很好的。所以我在这里为我们 PPT 做这个 PowerPoint 的团队为他们感谢主，为他们感谢主。然后我们这个诗歌的敬拜的团队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你看今天的诗歌敬拜是不是很 wonderful， 对吧？真的是很感谢主，我们为他们感谢主。但是在这里我们要避免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避免的一个事情是我们为了做好而做好。我不是说我们有这个倾向，我是说我是在这里讲到一个警醒。因为我们在我们试图把一个事情做好的时候，我们试图把一个事情像一个 professor 往一个 professor 做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目的就变成了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其实我们是目的，我们忘了我们目的，我们做好这个事情为了服侍人的，我们是为了服侍人的，服侍神的，服侍神而服侍人。所以耶稣说的，你首先你们要爱神，其次你们要爱人，这两个方面，你爱神要通过爱人要表现出来，你服侍神要通过服侍人来要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的那个我们做的再好，教会东西做的很好，我这个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目的。我们做好的目的是为了服侍人，服侍弟兄姐妹，所以服侍人是目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为了维持我们教会的干净，为了维持我们教会的秩序，所以就不让弟兄姐妹去用了，不让弟兄就不让弟兄姐妹去那个，就为了这个干净而干净。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东西。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很多的同工，我很多的知识，我们花很多的精力来维持教会的干净，维持教会的清洁， 我们是为了让弟兄姐妹能够更好的使用这个地方，我们是为了更好的服侍弟兄姐妹，但我们不是为了干净而干净，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误区。所以在这里看到保罗说的，知识使人自高自大，但是唯有爱心要能够建造人。所以我们是要寻求这个爱心在主里面的互相的建造。我不知道我讲这些大家明白吗？明白我在讲什么，还是我大家觉得云里雾里的，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OK， 所以这是我们要避免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当然最好的献给神是对的，对吗？以色列人就像以色列人献祭一样，把最好的没有瑕疵的那个公羊那个牛羊献给神，对吗？这是最好的。但是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我们去爱，去爱神，去爱人。所以在米迦书里面说，耶和华岂是喜欢那千千的燔祭，岂是喜欢那万万的羔油？羔油是那个献祭当中最精华的部分。但是神说，我岂是喜欢那万万的羔油？那神想向你们索要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对不对？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神要我们什么？神要我们去爱，要在爱中，要在爱人当中，服侍人当中，把那个神的生命活出来，这是神向我们所要的。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亲爱的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借着这个耶路撒冷的大会，主啊，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主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大会当中，主啊，他们保罗、巴拿巴，主啊，他们的谦卑，主啊，他们愿意把这个冲突，把这个争论来带到耶路撒冷的长老使徒面前，愿意伏在他们的权柄下面。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他们都是非常有教养，主啊，非常就是受过很高的教育的人。天父，但是他们仍然愿意服从教会的权柄，仍然愿意有这样的谦卑。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也看到耶路撒冷的大会，主啊，最后的一个结果，主啊，在我们看来虽然是有点妥协，天父，但我们真的进一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样一个妥协是为了爱的目的，是为了合一的目的。主啊，真的让我们想起保罗所说的那个话，主啊，在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建造人。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服侍，要用我们去爱弟兄姐妹，让我们去服侍弟兄姐妹来服侍你。天父，愿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主啊，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